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9月4号到9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谣言止于智者。最近中共以所谓制造谣言的借口，把好多中国网民给抓起来了。在中共公安部的指挥下，各地公安机关组织统一的行动，大量的抓捕在网上敢言的中国网民和意见人士。中共一方面大谈法治，一方面又肆意非法抓捕中国民众，这种两面派的手法中共是习以为常了。所谓的谣言无外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制造传播虚假内容的言论，再一个就是制造传播没有被证实真假内容的言论。无论是传播哪一种言论，看传播者是否犯罪，不能只看他传播的行为，传播行为本身并不犯罪，而是要看传播行为的结果是否造成对社会或者对他人的危害，这才会造成是否犯罪，而且还要视被危害的轻重程度来定。可是中共不是这样的，中共是运动式的，中共从来不会运用法律，中共只会运用运动，搞什么都搞运动，要么无作为，要么胡作为，要么就是恶作为，这就是中共的能耐。先是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来又搞镇压法轮功的运动，现在又搞群众路线运动，反正无论怎么搞，就是不去搞法治。中共现在的群众路线运动叫做什么群众路线教育和实践活动，意思是说要向群众学习，要到群众中去，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教育，要通过与群众的接触来检查自己，改正自己，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中共大会小会都在这样宣传，这里那里也都在这样说，可是到了关键处就不这样做。现在中共大肆抓捕中国网民，就像当年中共先是要知识分子提意见一样。中共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听者足戒，好像真的中共虚心听意见了。一些单纯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为知识的春天到了，马上迎合中共的诱惑，放开言论，给中共提意见，给中共出主意，目的是想中共能够长治久安，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在中共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太平盛世。可是等这些人把话说完了，等中共发现了敢于向中共提意见的是哪些人后，中共马上变脸，一夜之间就将这些人打成右派给抓起来了，给关起来了。当这些知识分子说言而无罪时，中共马上告诉他们这叫阳谋，就是说用这个手段把一切敢于对中共有意见的人给暴露出来，然后一网打尽。这次也一样，中共到处宣传群众万岁，要向群众学习，要当群众的小学生，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又以为中共要从善了，又以为中共要从良了，如是在网上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反贪污反受贿，帮助中共出主意。等中共一看这样下去群众真的明白真相，这样下去群众真的成了主人，这样下去中共真的只能当小学生了，这样下去中共羊皮就被揭开了，这样下去人们就会发现羊皮下面是狼心了。于是中共又不干了，马上大打出手，马上全国统一行动，跑到北京市公安局把傅政华给调上来，对中共敢言的网民大打出手，对一切敢言的中国群众下手，抓的抓，关的关，压的压，反正是谁在要提什么言论，那就是谣言，谁在网上发表什么异议，那就是造谣，一切按照中共说的去做才是实言，否则就是谣言，这就是中共的逻辑。其实真正的谣言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共，中共集团才是最大的谣言制造机器。日本人入侵中国， 国民政府拼命抵抗，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日，可是中共却造谣说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是共产党打走了日本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本来中国大陆没有什么大的天灾，只是因为共产党搞个什么公社化运动，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可是中共却造谣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法轮功修炼群体本来是一群善良的群众，法轮功学员通过修炼本来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家庭，可是中共却造谣说法轮功学员有病不吃药，病死了无数的人，法轮功学员自焚烧死了无数的人。现在中共又在造谣，说这些中国的网民在网上揭露真相是谣言。其实说这些网民在造谣的宣传，那才是谣言。打击谣言犯罪，正好应该打击中共自己，因为中共才是真正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中共的谣言在社会上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危害了群众对事物本来面目的知情权。这些敢言的网民因为一句真话而被关押，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的家庭也因而遭受创伤。中共的这种行为危害了人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破坏了法律的实施，已经造成了对社会的危险，已经造成了对他人的危险。如果说以谣言治罪，那么现在应该被抓起来的正好是中共这个集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什么是谣言，什么不是谣言，谁才是真正的谣言制造者，谁才是真正制造谎言的机器。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
今天的中国人有沉默的自由吗？在一本刊物《真相》第53期上看到一篇文章《智者的远见》，文章里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胡适当时是个享誉中外的学者，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早年毛泽东给他写信都称你的学生毛泽东。1948年12月，北京被中共军队围困，中共的广播电台专门对他播出了对胡适之先生广播，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当时叫北平，并许诺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长，还特派潜伏在北大的地下党当面劝阻胡适。可是胡适毅然离开，当时胡适劝儿子胡思度与他一起走，胡思度说，我又没有做什么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思度没有离开大陆，胡思度很快就被中共成功的改造，不但向组织上交了胡适留给他的财物，还发表了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对此胡适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胡思度后来被打成右派，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中共篡夺了政权后，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强迫人人表态，用暴力和谎言迫使人臣服。今天的人回忆起那时的往事，会承认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沉默的自由。那么今天的中国人有沉默的自由吗？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传出以来，因为其严格的心性要求与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很快的人传人心传心的传播开来，每天的学练人数都在成几十倍几百倍的增长。到1999年7月20日，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修炼人数的日益增加，引起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恐慌。在强烈的妒忌心的驱使下，不顾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利用手中权力，用谎言与欺骗的老办法，发动了对善良的法轮功群众的大迫害，利用自己控制的报纸、电视、电台，制造出1400例天安门自焚伪案等谎言，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那时我在学校教书，这场迫害出现后，好多教师很惊讶，通过我修炼法轮功后的表现，很多人不相信电视上的1400例。但是为了把中国人都拖入到这场迫害中，当时在教育上搞了个人人表态， 由学校书记出面，把每个教师单独叫到办公室，要求对法轮功表态，并且做记录。表态就是骂法轮功，骂法轮功的师父。对学生是强迫在一块好长的红布上签名反对法轮功。后来又把天安门自焚伪案编进教科书，后来又搞了个填写拒绝某教承诺卡。在其他行业里也是如此，孩子当兵也要在法轮功问题上表态等等。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在中国大陆你没有中立，即使你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你也要表态，要么站在法轮功一边，要么与中共保持一致。从中共邪党侵入我中华大地，篡夺了国家政权到今天，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沉默的自由。九平共产党自2004年年底横空出世以后，人们真正明白了共产党是什么，是真正的邪教魔教，是反人类反宇宙的，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人的善良本性是格格不入的。它出现的真正目的是毁灭人类。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新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没有沉默的自由的真正原因。中共邪党就是不让人得救，在将要出现的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当殉葬品。大法弟子在被严酷的迫害中为什么要讲真相？就是要清除中共邪党毒害人的谎言，叫世人看清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清除人对神佛在无知中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通过这一场场的身边事例，人应该学会思考与反思了。正如《九平共产党》一书中讲的，谁在哪个问题上相信共产党，谁就会在哪个问题上送掉小命。中共邪党这么下流卑鄙地迫害法轮功，目的就是堵死人得救的路，把人与中共邪党捆绑在一起，最终一同下地狱，入无生之门，永远的销毁，再也没有未来了。大陆的中国人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面对大法弟子的告诉您的真言真相，真的应该反思与做出选择了。
海外采风，台中学员市政府广场前练功弘法。2013年9月7号下午，逾百位法轮功学员聚在台中市政府广场上练功，为民众演示优美祥和的功法动作，让更多人有机会能来接触了解法轮功。练功行列中男女老少都有，来自各行各业。从医的蔡先生从2011年开始学练，他表示有集体学法练功活动都会尽量参加，他会将工作妥善安排，空出时间来参与。有好几个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练，已经练了6年的王先生带着刚入小学的儿子来，才学练一星期的孩子已经练得有模有样。天色越晚车子越多，法轮功学员静谧的打坐画面在熙来攘往的车流中更引人注目。
美国肯塔基州世界节传真相，2013年8月30日至9月2日，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迎来了一年一度盛大的世界节。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通过展位向人们展现修炼的美好，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真相展板前，了解迫害真相，并为之震惊，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血腥暴行。许多游人路过时就被展板上法轮功学员打坐中宁静祥和的神态深深吸引。听过法轮功学员的介绍之后，他们留下联系方式表示希望学功。很多人欣喜地拿着小册子说，太好了，这就是我需要的。
休斯对民众谴责中共活摘器官，中共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暴行，近年来不断被曝光，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以征签等方式呼吁各界共同制止这种罪恶， 美国休斯顿的法轮功学员也利用各种方式向路人及市民讲述真相及征迁，很多正义人士积极回应，共同制止中共迫害。中国即将天明，在公共场所，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板制止中共活体摘取器官引人注目。来自中国大陆的周先生主动走向前，向法轮功学员讲述了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况。他开门见山提到活体摘取器官，我比你们知道的还多。我的朋友是武警医院的院长，院长告诉我每天见到的活摘器官太多了。周先生还讲述了中共更多的罪行，中共是一党专制，发动了许多政治运动，受害的是老百姓。60年代初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有一天我的老师正在路上行走，看见前面的人走着走着支撑不住就倒下了，老师再往前走又见一个人也倒下了，路面躺着东倒西歪的人，是饿死了。文化大革命挑起群众斗群众，听我老师说有一个村子的人全部被杀光，因人数太多无法掩埋，就将所有尸体堆积在一起成了尸体波。周先生还讲说不尽中共的罪行，我只能说中共干尽了天下最坏的事，也说尽了最好听的话来粉饰自己。现在贪官腐败，民不聊生，民愤很大，中共已不得人心，中共即将垮台，中国即将天明。法轮功学员向民众揭露中共的罪行，周先生对此极为感动。你们是一群最善的人，做了一件最善的事，我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将制止活摘器官的资讯传到国内，一位中年女士长期居住中国大陆，她说老百姓对中共所作所为非常清楚，中共贪官太多，腐败堕落，早已失去民心，中共很快会自毁自灭。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板让这位女士深有感触。我了解法轮功，也亲眼看见法轮功学员被抓，我能在海外见到制止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活动，这个资讯很重要。他当即拍下展板的资讯，并表示我今天晚上就将它传送到国内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一事件，支持法轮功。在美国自由土地上生活的华人知道信仰是自由的，由于海外媒体大量揭露中共对有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活摘器官，一些华人早已知道了真相，对征迁极为支持。有位年轻人表示，我在美国华盛顿 DC 到处见到制止活体摘取器官的征迁活动，轰轰烈烈。在讲真相及征迁活动中，无论是华人还是不同族裔的人士都对此十分关注，认为中共活摘器官太残忍太可怕了。路人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有的还找来朋友签名。我们想学法轮功。美国人艾伦 Alan 对人权很关注，一天他接到朋友的电话，朋友当日见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的集会，知道了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后，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希望他也能签名。艾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次日法轮功学员应他们的要求送去了真相资料，并且向艾伦及朋友们介绍了法轮功，他们当即签名支持，并且表示我们想学法轮功。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 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明真相得福报，换个常人已经死了几十回了。我的岳父今年已经70多岁了，刚开始对大法真相不了解，在迫害中思维是随着中共邪党，劝说家里人不要再练了，某某党说不让练了就不练了，不要和共产党斗，胳膊扭不过大腿等等。随着家里的大法弟子不断地讲真相，岳父慢慢地冷静下来思考了，认同了法轮大法，也看到了中共邪党邪恶的本质，在迫害最邪恶的时候还帮着大法弟子传递真相资料。我父亲听说我岳父心脏不好，在2009年时硬是拉着岳父到医院里检查，检查的大夫非常吃惊地说，你的心脏太特殊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换个常人已经死了几十回了。原来岳父的心脏已经完全堵死，毛细血管在变粗，保证着血液的流通，医生都连呼奇迹。在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特殊历史时期，一个人敢于站在大法弟子一边，支持大法，传播大法真相，这个人已经在做着大善之事，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这个人一定得大福报，这是绝对的。相反，站到大法的对立面，迫害大法弟子的，至今还没有明白真相的，没有悔改的，会追随中共邪党当殉葬品。面对真相，人要三思而后行，一念之差就是天壤之别，就是生死之别。大陆大法弟子，当我被困在激流筏下的瞬间，我的小姑子是法轮功学员，她给我讲过法轮功的真相，叫我常念法轮大法好。我虽然明白了真相，但对法轮功学员还是有些不理解，法轮功是好，但共产党不让练，又迫害得这么残酷，命都有可能失去，再好有什么用。2012年8月份，我和几个朋友去玩漂流，共11人，租了2只筏子，在一处地势险峻、水流很急的地方，我们6人坐的这只筏子撞在了一棵折断的大树上翻了。危急中，我本能地抓住筏子上的缆绳，从落水的那一刻起，我始终睁着眼睛看到自己被困在筏子下面，水流太急，身上的救生衣根本不起作用，任凭我怎么挣扎也浮不上去。第一次玩水又没经验，喝了几大口水就快窒息了。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是神奇，我在那生死瞬间啥都想不起来了，但心里就知道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救我。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当时我脑海中显出憋气2个字的同时，就感到脚下有一股力量托起我整个身体，很快我就浮出水面，
被朋友拉了上来。那一刻，我心里明白，如果不是李大师救我，我已经不存在了。经历了这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了十几年依然坚定修炼，为什么在中共无所不用其极的造谣毁谤污蔑下，大法还能红传全世界。就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度众生的，只要你信，你真信，神佛就真的管你。我以前浑浑噩噩活了三十几年，在常人中为了名利争啊斗啊，现在我也走入修炼，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要明明白白地活了，就按照师父的法理不断提升自己，洗净自己，找回真正的自我。洛阳大法弟子眼盲复明。我们当地有一位特等残疾军人，他的一只眼睛在跟越南打仗时失明，他自从听了法轮大法真相后，就迫切要看各种真相光盘小册子。他每天早起开口就喊法轮大法好，临睡也念几遍。他还给十几个好朋友讲大法真相，让他们轮流看神韵光盘真相小册子，转法轮也在他们中传阅，明真相者都要求三退。残疾军人做了这样大好事，得到福报。现在他曾失明的这只眼睛连书上的小字也能看见了，他对大法师父万分感激。大陆大法弟子，生死瞬间的一念救了他。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危难来时，每个人都想绝处逢生。那么这世上有没有危难前的逃命法宝？朋友小李2013年回家过年后回来跟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们法轮大法。他说年前刚放假，他开车回贾月老家送年货，因为雪后乡下的路不好走，不像城里的路，下过雪后很快就被打扫干净。乡村的路因雪冻成冰，车轮打滑，为了躲避赶集的村民，车子滑向了路边，眼看着就要滑入沟里了。一旦滑进去，即使人车不受伤害，将车弄出来也很困难。在这紧要关头，小李想起了法轮大法，脑中念头刚一闪过，车头就自己归正方向，贴着路边缓缓停了下来。由于高度紧张，小李半天才缓过劲来，然后带着既侥幸又感恩的心回家了。大陆大法弟子，
天津莱德大火，何人逃过大劫？去年6月30号，举世震惊的天津莱德大火，到底有多少人葬身火海？对老百姓来讲，至今仍是个谜。官方报出来的死亡人数，没人相信。莱德商厦从一楼烧到顶楼，一无所剩，至今仍阴森恐怖地立在那里，没有恢复。夜晚路过那里的人想起被烧死的冤魂，毛骨悚然。然而却有不幸中的万幸者死里逃生，他们是怎么躲过这一场恰似难逃的劫难的呢？这里笔者讲述给大家几个真实的故事。村干部弘扬大法，保护大法，全村人受益。距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在大法弘扬时，村干部就支持大法，那时还给大法弟子买了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并且提供场地让大法弟子学法练功用，还用大喇叭广播告诉村民哪里有教法轮功的。那个时候村子里有两个大练功点，周围的人都到这里来练功，村子里民风纯正，互帮互敬，一片祥和。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 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讲真相，使村里人大部分明白了真相。发的真相资料和粘贴，很少有人撕毁。期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新上任的村干部相信邪党宣传监视大法弟子，遭了报应。大法弟子仍然不计前嫌讲真相。去年村官换届竞争拉选票，一张选票近千元，对于挣钱很不容易的农民很有诱惑力。尤其是人口多的大家庭，可以不费力气轻而易举就得到几千或上万元。大法弟子说服家人不要这不义之财，对上门拉选票的人说，只要你明白真相，支持大法，保护大法弟子，我们就选你，我们不要你的一分钱。他很感激当即表态支持大法，保护大法弟子。明白真相的人得到了福报，真的当上了村官，也兑现了他们的承诺，抵制邪党的承诺卡和邪恶展板，给村民带来了福分。村子里大约有十来个人在莱德上班，莱德大火的当天下午，阴错阳差的齐刷刷的一个都不在班上，不是倒班就是找人替班或是请假休班，竟一个都没来上班。村里人都说，咱村人托大法的福，受到了神佛保佑。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小孙女告诉奶奶说，前面有个圆圆的亮光把他们领出来了。大法弟子殷仪的儿媳星期六没事儿，带着十多岁的女儿到莱德逛商场，大火烧着的时候，他们正在三楼，一瞬间浓烟滚滚，令人窒息。由于停电，一片漆黑，慌乱中人们惊慌失措，妈妈拉着女儿就往楼上跑。突然小女儿拽住妈妈往回走，说，妈，跟我走，前面有亮。女儿拽着妈妈跟着前面一团圆圆的小小的亮光，找到了门口，冲出火海。奶奶告诉孙女说，是法轮把你们领出来的，快谢谢师父。还有一个同修的孩子，6月30号下午，同学打电话找他一起去莱德换鞋，两个孩子走到半路竟忘了要去干什么，转个弯到别处玩去了。着火时，大法弟子真诚的家属正在五楼，逃出大火以后，他回忆说，当时不知是谁从五楼把他推出来的。同修告诉家人，是师父救了你。三退保命，句句真言。大火中一个明白真相且已经做了三退的工作人员大明，从大火中逃生，慌乱当中他忽然记起了五楼有一条通道，他带着十多个人从那里逃生出来。明白真相后，三退出的小慧在去莱德商厦的路上，因为家中有事被家人喊回。县城附近的一个村里有两个人在莱德上班，大火中明白真相三退的真真，他逃了出来，毫发未损。而不明真相没有三退的那位女士，却被大火无情地吞噬了生命。一个大法弟子的邻居，多年来同修一直给他讲真相，可他都不信。大火的转天，他从远方哭着给同修打来电话，告诉同修他的亲侄女被烧死了。同修再次给他讲真相，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命保平安。这回他真的相信了，哭着做了三退。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的家人以及明白真相三退的人在莱德大火当中受到伤害。现在天灾人祸不断，禽流感岌岌可危，大法弟子真诚地再一次告诉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命。万一篇执迷邪党喊七天，喝毒药而死， 天津蓟县大宝安镇村有一个叫王旭九的，对共产邪党非常痴迷，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不但不听，还和大法弟子对着干。大法弟子一给他讲真相，他就喊共产邪党万岁。大法弟子越是告诉他别喊了，对你没有好处，他越是振臂高呼。之后每天清早起来，他都要在院子里高喊邪党万岁。可喊到第七天的时候，他自己莫名其妙地喝了毒药死了。看来邪党这杯狼药真是剧毒啊。奉劝还没三退的世人赶快摆脱邪恶党团队，看酒瓶，清除毒素，寻求美好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